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，我是主持人芳华。今天与我们一起探讨真理的是我们的圣经老师蔡伯恩牧师。如果您经常收听《无尽恩典》，一定会被牧师传扬神恩典的热心所打动。神的恩典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燃料，是我们自由和力量的源头。欢迎听众朋友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免费的学习资料，更多认识神的恩典。今天蔡牧师会开始探讨一本重要的著作。牧师，今天我们会从你的著作《无尽恩典》选取一些材料，带领听众朋友更深入的思考。我记得您在书里面说到，如果我们读圣经的理由是使神不会对我们生气，或者对我们好一些，那么我们其实是在做买卖，来换取神对我们的祝福。
是的，我的确这样写过。
这句话很有意思，这重点是？
重点是我们可以采取任何基督教的属灵操练，读圣经、祷告、去教堂，变成贿赂的筹码，来贿赂神要他祝福我们、保佑我们。如果这是我们的目的，那么我们并不是在敬拜神，而是敬拜自己的欲望。你同意吗？我们读经或祷告，上教堂或帮助别人，并不是为了使神得荣耀，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。我们利用神来谋取个人的福利，得到福利就可以了，远远的敬拜神就可以了，免得触怒他，惹他生气。如果是怀着这种心态读神的话，目的只是为了不得罪神，逃避神的刑罚，那么这种动机是错误的，是怀着错误的动机做好事。我记得有一位传教士曾经说过，基于错误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也是错的。
完全同意。
如果我们所做的是为了让神保佑我们，或者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希望从神那里换取祝福，那实际上我忘了敬拜的目的。敬拜神是为了荣耀他，为了在我的生命中经验他的美善。基督徒很容易犯下动机错误的毛病。首先，我们不明白圣经中的人物，他们行事为人，往往是基于多过一个动机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是为了得回报；有的时候是希望荣耀神；而有的时候呢，由于我们是血肉之躯，是人，为了保护自己，自然就会做出相应的行动。动机不是单一的，或者有很多的动机。可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动机却应该有一个优先顺序。耶稣在圣经中提到一个问题，他问门徒，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呢？标准答案是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所以，我们不论做什么事，优先考虑的是，是不是出于爱神。我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对神的爱，而不是其他的。常常读圣经，甚至通宵达旦的阅读，不是为了换取从神来的好处；常常祷告，也不是为了逃避神的责罚。当然，我们的动机复杂，有些动机是不错的， 但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清楚自己主要的动机是出于对耶稣基督恩典的回应。我们为什么要读经？为什么要祷告？不是为了换取祝福，不是为了贿赂神，而是衷心的说，我有这个荣幸跟宇宙的创造者交谈，听他跟我说话真是太棒了，
太棒了，可以与神亲密交谈。
他是谁？他做了什么？你的心以爱来回应，是爱，而不是像我说的那样试图贿赂神。所以主持人，原来动机跟实践是同样重要的。
是的，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的动机。牧师，还有，我记得您在书中这样说，我们越是悔改，我们就越能够消除与基督相交的障碍，也越能体验被基督宽恕的喜乐。
这是一个不太容易明白的真理。悔改可以使我体验被基督宽恕的喜乐。很多人认为悔改或认罪是因为我需要悔改，我需要得到神的饶恕，所以呢，我就尽可能的悔改，神呢就尽他的本分饶恕我。当然，我们真诚的悔改，自然经历神更多的恩典。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悔改的彻底，那么神才会原谅我们。因为什么算是彻底呢？
对呀，怎样才算彻底呢？
是啊，难道我的悔改可以达到圣洁神的要求标准吗？如果真这样的话，我就永远得不到神的赦免了。
不错，
所以我只能够祈求说，神啊，我搞砸了，希望你原谅我。我知道我是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来到你的宝座前祈求，因为我已经披上了基督公义的袍子，可以到你面前来。哦，神啊，尽管我有种种的弱点，我愚昧，我有罪，我仍然拥有作为你儿女的地位啊！所以主啊，求你原谅我这个罪人吧。如同一个做错事的年轻人来到父母亲面前请求原谅，他深深的知道父母爱他，必定会原谅他，却不会认为说，啊，我承认错误了，父母就会爱我更深了。神他已经爱我，我是他的儿女，这已经是一个事实。然而，我借着认罪，经历他赦免的恩典和平安。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就如同将我们心中的小船放在神恩典的海洋里。我们可以请求宽恕，但却不可能创造海洋，因为海洋已经在那儿了。当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就充分体验神如同海洋的浩浩荡荡的恩典。
牧师，这种的体验是在带来心灵极大的喜乐。说到了恩典，记得您在您的著作里面又说，宽恕与赦免不同。
哈哈，你总是挑出书中最难的话来考我啊。对，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，既然神宽恕了我，那么我就不用再承受犯罪的后果咯，他已经赦免了我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被原谅，就不用承受任何的后果。但事实上，宽恕跟赦免是不同的。宽恕是指从罪恶中释放出来，从神的愤怒中释放出来，神不再对我发怒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有一个人杀了我亲爱的家人，有一天抓到了凶手，本着基督的爱，我努力原谅他，但是仍然认为他应该被抓去坐牢的。换句话说，他要承担后果，罪有应得，但我不再恨他了。我相信社会的法律会制裁这个人，叫他承受罪的刑罚。就算最后凶手被判入狱，我会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，我希望他早日得到救恩，认识神的恩典，在监狱中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不断的增长。是的，我不再憎恨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宽恕，因为倚靠神的恩典，我才能宽恕他。我把神的恩典带给他，但他仍然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而终有一天，宽恕跟赦免会融合为一，那就是我们在天堂的日子。 所以在这之前，我们不要过分的忧虑说，哦，如果我宽恕了这个伤害我的人，他就不用承受刑罚了。他破坏我的家庭，偷取我公司的资产，对我的家人造成严重的伤害，他怎么可能不受制裁呢？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？朋友，你能够原谅和宽恕，而他呢，也得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。正义站在我们这一方，正义必定得胜。但是我们不需要再怀有愤怒或者是怨恨，因为愤怒怨恨同样的会伤害我们。我们不是说仇恨就好像是非常浓的这个强酸的液体吗？它最后会腐蚀装着它的容器吗？因此我们要宽恕。为了我生命中的恩典，我以恩典来待你。
说得好。
我不想让痛苦跟仇恨成长腐蚀了我自己的灵魂，阻碍神对我的恩典和祝福。但同时，我期待公义的彰显，恶人罪有应得。我也祈求神的恩慈怜悯进入他的心，进入这个已经被我宽恕的人的心中。更凭着信心明白，我们在天堂的日子，宽恕与赦免必定会合二为一。
谢谢牧师为我们解释这样的详尽，使我们明白宽恕与赦免的分别。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尽恩典》，蔡伯文牧师带领我们深入的思想他的著作《无尽恩典》。芳华鼓励你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，寻找更多帮助你属灵生命成长的资料。牧师，你在著作当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：为了激励真正的圣洁，地狱必须首先被视为那些违背神标准的人的命运，这可真是很严厉的警告啊。
是的，这真的是一句令人惊吓的话。地狱是我们要正视的归宿，是神为了人伸张正义的地方。神不会由于不高兴或心中不畅快就把人扔下地狱。地狱是那些背弃神的道路，背弃神的荣耀和恩典的人最后的结局。地狱被描述为完全分离分隔的地方，人与神的荣耀神的祝福完全隔开。那些在今生背弃神的人，也许在来生也会说，我不想荣耀神，我不要神。神回应他们的心愿说，好吧，既然你不要我，那我就把你跟我永远的隔开吧。你不要我的荣耀，不要我的祝福，那我们就从此分离，直到永永远远吧。著名的作家 C.S. 路易斯说，很久以前，地狱是在里面上锁的。人们不会祈求，哦，神啊，求你让我出去，我想来敬畏你，敬拜你了。不，他们对神有一颗刚硬的心，说，我不要尊敬神，我不想要我的生活、我的选择、我的愿望被限制，我只会尊重我自己，荣耀我自己。这些人不单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坚决地拒绝神，在死后也是如此，在地狱里面为自己紧紧地把门从里面给锁上了。我的意思是，神借着他的儿子把我从地狱中拯救出来，我应该心存感恩，思想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，他救我脱离地狱的归宿。可是有人却仍然坚决地反对神，他们要的是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选择、 自己的愿望成真，所以我只能向他们发出严厉的警告，听着，如果你不接受神，他就会伤害你，使你永远的痛苦。但实际上，我们又不能够借着恐吓让别人来尊重神，顶多只能够让人服从神。如果你真的这样说，你做这件事，神就会让你痛苦，那或许会引起阻吓的作用，使得别人不敢不听从，对吗？基于怕被神惩罚，人就只有听从神的话了。但是如果我说，你要爱神，不然的话，神会惩罚你哦，那可就难了，因为爱是不能够勉强的。直到有一天我明白，我受到的伤害是拒绝被救赎的结果，神出于他的大爱要拯救我，我去拒绝了。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明白，神以他的恩典早已为我成就奇妙的救恩，神早就已经为了爱我而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这使我深深的受到感动，使我不能不以爱回报，不能不爱赐我奇异恩典的神。或许我解释的还是不够清楚，我希望能够讲得更好一点。但有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会轻看关于地狱或硫磺的讲道，甚至嘲笑这一类的内容，实在是很缺乏智慧的。记住，圣经对于信徒提到地狱，对信徒来说，地狱绝对可怕，绝对痛苦。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，让我们明白神的愤怒和咒诅会落在抵挡神的人身上，这是我们应得的惩罚。感谢神，他差遣他儿子来世上拯救我，借着相信基督，我与神和好，并且被神称为义，我也乐意一生跟随他。不过如果我仍然以为如果我不尽力爱他，他就会惩罚我，那其实我被剥夺了爱他的能力。我不会被人吓到落下地狱，只会因为被爱而进入天堂。神因为爱而拯救我们，不是因为恨而放弃我们。
牧师，那么说来，地狱本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归宿，但借着神的大爱，却反而彰显了神的恩典，对吧？
是的，它成为我们真正的动力，全心全意的爱他，以我的灵魂、思想和力量来爱神。
对了，牧师，您又在《无尽恩典》这本书里面写下，神的恩典激励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行为不会制造他的恩典。
我是针对很多基督徒对神恩典的误解才这样写的。有人认为我会继续跟神站在同一个阵线，这个星期我会尽量做得更好，得到他更多的恩典。各位朋友，难道你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制造神的恩典吗？不，不可能的。我们的好行为并不能制造他的恩典，反而是依靠他的恩典，我们在行事为人方面才能不断的进步，变得更好。好行为是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，而不是贿赂神的手段。太多人错误地认为，哦，我要尽量做好来换取他的恩典。如果恩典可以换取，那叫买卖，不叫恩典了。
神的恩典是白白的，免费的。
是的，记得一位著名的作家写过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，题目叫做《主日学的威胁》。
啊，主日学怎么会威胁人呢？
是啊，作者说，当一个善良温柔的主日学老师对他的学生说，哦 Sarah， 如果你乖，耶稣就会爱你，这样听起来似乎很亲切，但其实是灵性的毒药。
灵性的毒药很严重呢。
是的，耶稣不会因为 Sarah 乖而爱他，也不会因为我们正直善良而爱我们。美善的主耶稣老早就深深地爱着我们了，因为他是爱，毫不计较地爱我们。为了感谢他对我们的爱，回报他的爱，我们愿意顺服他，跟从他。圣经一遍又一遍地指出，我们要回应神的大爱。 神并不是说，好吧，以你的好行为来交换我的恩典，乃是说，你曾经是我的敌人，因为我拯救了你，如今你是我的儿女，为我而活吧。所以顺服是对神恩典的回应，这不是交易，是一个回报。主持人你知道吗，我有一个儿子，他是马拉松的田径选手，长得非常壮，体格很好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啊，他当他跑到超过了20英里，他就会张开他的嘴
用力吸取氧气，是吗？这就是所谓的强，对吧？
没错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他所谓的撞墙了，所以他就必须张开嘴巴用力的吸取氧气。身为马拉松选手，你知道你在吸气，不是在制造氧气，因为氧气早就已经遍布在每一个空间，你只要张开口吸就行了。所以同样的，神的恩典早就已经存在，早就已经赐下。我们不管是祷告也好，读经也好，参加教会也好，并不能够制造神的恩典。我们为主而活，是为了报答他的爱。我们张开口，打开我们的心，体验他种种的美善，而不是试图跟他交换或者贿赂他。换句话说，神是美善的，神是充满恩典的，就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吧。神对我们说，这是我的恩典，依靠我的恩典过丰盛的生活吧。恩典是从神来的礼物，它不需要我们花费一分一毫。
好的，牧师，趁着还有点时间，我想请您解释这一段。我们必须记住，我们称义与神和好，成为圣洁，做神纯洁无瑕疵的儿女，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，而是相信基督所做的。
是的，这是一个名叫理查德洛夫莱斯的人，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所引用的句子。这本书名叫做《基督徒生活的动力》，作者表示他感到非常的悲哀。他这样写着，大多数基督徒，教会中大多数人都试图将他们公义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，那就是我对神好吗？我在神面前有好的表现吗？他们试图将自己的公义建立在成圣的基础上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问教会中的基督徒，你跟神的关系良好吗？大多数人就立刻想到，我与神的关系良好吗？我最近做了什么事呢？我的行事为人如何呢？但事实上，你跟神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你所做的事上，而是建立在你凭着信心接受耶稣为你成就的事上。你相信耶稣已经救赎了你。我们听听加拉太书第2章20节怎么说。经文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各位朋友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基督今天在我里面活着，在神面前的我，一切的软弱，一切的罪污，一切的羞耻已经被抹去了。是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与他同死，他的身份就是我的身份。是谁在我里面活着呢？基督借着他的圣灵在我里面活着。换句话说，我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我凭着信心接受耶稣为我成就的事上。他已经成就救恩，称我为义，使我与神和好了，而我现在以爱来回应神。所以我的成圣，我愿意追求圣洁的生活，是为了回应神。我将我的圣洁建立于我的称义，而不是我圣洁才能称义。各位，你明白吗？
希望听众朋友都能明白这个真理。谢谢牧师跟我们分享您的著作《无尽恩典》。 和我们分享这些眼光独到的见解，衷心的感谢您。
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你充满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，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节目的内容。我是芳华，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无尽恩典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